亲爱的家人，主内平安，我是点点，很高兴相约在恩典书屋。今天我们朗读游子吟第六章创造论与进化论。第六，自然选择面对的困难。达尔文进化论的中心思想是自然选择或物竞天择，它主要是说生物都不断发生变异，不断产生新的性状，有的变异更具有竞争能力，有的则不利于生存。这样在众多的变异中，适合环境的物种就被保留下来，不适应者就被淘汰，即所谓适者生存。久而久之，生物就不断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可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观点面临着越来越多的理论上和实践中的难题。进化的原料和动力。分子生物学兴起后，一些学者开始寻求进化论的理论基础。他们认为，因为在自然界，生物的基因在不断发生突变，基因突变导致生物性状发生变异。也就是说，基因突变是进化的原料，自然选择则是进化的动力。这种被称之为新达尔文主义的论点，乍听之下很有道理，但却经不住推敲。的确，基因突变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但突变的速率很低，在每一代中只有10^40到10^60。更重要的是，这些突变中 99% 以上都是致死的或有害的。这种有害的突变怎么可能成为进化的原料呢？有人会争辩说，虽然 99% 的突变有害，总有1%或1/1000的基因突变是有益的。这些有益的基因突变经漫长岁月即可导致进化。这种争议是缺乏根据的。前面已谈到，即使以每秒钟100,000次的重组速率，300亿年中尚无法自然形成一个最原始的生命的 DNA 分子。在短短的几10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以这样低的无害的基因突变速率，怎么可能完成从细胞到人的进化过程呢？把自然选择作为进化的动力，理论上也讲不通。自然选择只是使适者生存，自然选择只是一个被动的筛而已，并无主动的导向的功能。物种变异加上自然选择，可能增加物种横向的多样性，如像一只白毛鸡演化为黄毛花毛鸡等。这些鸡处于同一进化水平，只在横向增加了亚种、变种等。但自然选择没有把生物纵向的由低等进化到高等的功能。正像前文谈到的，这种由单到繁的进化过程是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自然选择本身既没有能量转化系统，又无蓝图或指令系统，故暂时逆热力学定律而导致生物进化是不可能的。进化的方式，连续式还是跳跃式？按照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思想，物种的变化是各种微小变化的累积，进化应该是连续不断的，但这种设想显然与实际情况不符。在自然界，各类生物之间都是有明显区别的。如果进化是连续的，生物分类将无法进行。现行的分类法就是根据各生物类群中差异的大小，将它们分为门、纲、科、属、种等类的。 这种分类单位不完全是分类学家主观的意念，也有一定的客观标准。比如说关于种的生物学定义，其中一条便是种间杂，不能产生后代，或即使产生后代，后代却没有生殖能力。虽然在植物中有远远杂交的实例，这一条在动物中似比较严格，比如马和驴交配后可以生骡子，狮虎杂交也可生子，但其子皆无生育能力，所以马和驴、狮和虎属于不同生物种。现存生物类种间的明显区别与连续进化的学说是矛盾的。是不是那些在连续进化中产生的中间类型因不适合环境而死亡，因而导致现存生物之间性状的不连续性呢？假如果真如此，一定会有相当数量的中间类型的生物的遗体在化石中保存下来。然而化石记录中所看到的也同样是物种性状的不连续性。地质学中各种地层和地质时代的划分，主要是根据所谓标准化石。标准化石的特点是数量多、分布广、易于认别和只存在于较短的地质时期之中。由于不同地层的标准化石全然不同，地层的划分、不同国家、地区的地层之间的比较等同才有可能。如果化石的性状是连续性渐变的，地层和地质年代的划分就无从谈起。好，依然欢迎家人在留言区留言，你的感动和收获可以分享出来。感谢家人的收听，我们明天见。